今天开始我们要看箴言，我们诗歌书总共有19次上课，我们已经上了14次，约伯书4次，还有诗篇上了10次，我们剩下最后的5堂课是诗歌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看箴言书，一开始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每个礼拜天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感谢，感谢主看过我们，使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谢谢主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有同一个心志，来追寻真理，喜爱耶和华的话语。我们求主今天早上还是照样与我们同在，用你的灵来启发我们，也帮我们打开这本智慧之书，就是箴言书，使我们能够学习其中人生智慧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们来看一看总论哈。先问大家，箴言的作者是谁？好，我们来看一看箴言的作者是谁。从这本书里面自己讲到说，有起码有4位作者啊。首先当然就是所罗门，请看箴言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说得很清楚，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的箴言这句话在箴言书里面出现过3次，请翻到第10章第一节。第10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有没有？好，那再请你翻到第25章第一节，这边就多写了几个字。25章第一节这样子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那西西家跟所罗门之间相隔了多久的时间？这样子说啊，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有没有分成南北两国？国家还没有分裂。那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刚好就是北国灭亡的时候，所以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南北两国都还没有嘞。可是到了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北国就灭亡了。这中间隔了200多，将近300年的时间。那25章以后的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好，我们看了3个地方说这都是所罗门的箴言。那第二个地方请大家看看第22章的第17节，这里讲到有一群很特殊的人物，是他们所收集的箴言。第22章第17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这里讲到以下所说的是智慧人的言语。你考究圣经历史的话，知道在列王的时代有3种人，有先知，有祭司，还有一种叫做智慧人。智慧人他们就是教导神的话语，而且是特别强调他的实用性，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神的话语实用出来。所以是这些是智慧人他们所写的箴言。第24章23节啊，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所以从22章的17节开始一直到24章结束，那里都是智慧人的箴言。所以这第二种人就是智慧人。第3位作者在第30章的第一节这样子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第30章第一节，所以有一个人叫做雅古尔，就那30章是他写的。那雅古尔是谁我们不是 很肯定，不太能够确定他是谁。有些人觉得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中的一位智慧人。那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是阿拉伯人的名字，所以就说他是个阿拉伯人。第31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31章第一节说，利木伊勒王，他是个做王的，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1到9节，31章1到9节是利木伊勒。这利木伊勒，我们读南北列王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王叫做利木伊勒，有没有印象？好像没这个人所以他们说他不是犹太人的王，可能是别国外邦人的王。这样子我们算算，起码就有4个人可能是作者。第一个是所罗门， 第二个应该是一群人叫做智慧人，第三就是雅古尔，第四就是利木伊勒。所以箴言在三十一章可以说是一个选集啊。最主要的一位作者当然是所罗门，你算一算的话大概有26章半左右是所罗门所写的。那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主要作者的介绍。列王记上第四章，那从前我们读过列王记嘛，也读过所罗门生平的事迹，都知道说所罗门这个人很聪明，是不是？好，我们看看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我读一下啊，29节开始，我读一下哈。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哈。31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格的儿子西曼。他们就有人就认为是这个像以探啊、西曼这些就是所谓的智慧人哈。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啊。32章要请大家注意，就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啊，有讲到说他写了很多很多的箴言。那我们的箴言书总共是31章啊，几百句没有3000句哈，可能就是所罗门写的箴言里面挑选出了一些，把它编成这一集哈。我们认识到一下箴言的作者之后，我们来看看箴言的目的跟主题。请翻开箴言书第一章啊，请大家注意，就是第一章的1到7节，这是全篇的前言，是整个箴言的介绍啊。那1到6节是告诉我们箴言它的对象、它的目的是什么，而第7节是整本箴言书的总纲，也是它的主题。我们先看看箴言书的对象，它是讲给谁听的？这个箴言呢，它是有个特定对象的，不是任何人他都要讲给你听的。那我们看看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看看第4跟第5两节哈，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特别提到说愚人跟少年人，我们读诗歌书读到现在，应该知道这个平行句了哈。上句跟下句呢，它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名词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愚人指的就是少年人。这愚人我们中文翻成是愚人，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成是 the simple， 那个 simple 比较能够表达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想法比较单纯的人，比较天真的人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来说，他是一个比较不懂事的人。不是说他的愚人不是笨人哈，不是说他很笨、智力不足哈，只是说他还不懂事，好像小孩子、好像少年人一样，是一个心里面比较单纯不太懂世故的人哈。所以箴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少年人跟愚人哈。那第二个对象在第5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这智慧人跟聪明人讲的是同样的一种人。那箴言我们读下去之后就知道什么是智慧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他讲的就是那种心里面敬畏神的人，他对神的态度是敬畏神。那这种人他们听得进去这个箴言上的话，神说话他们会听的。所以箴言是对这2种人讲的，一种是他还年轻，人生刚刚要开始，那么如果能够听到箴言的话，对他人生很有帮助。那另外一种就是不管你年龄多大，但是你是敬畏神的，那这种人他们会听进去。所以箴言就是只是讲给这2种人听的。那这是他的对象，他的目的是有2方面，就是第2、第3两节哈。第2节你看到那关键字眼是使人晓得，那第3节你看使人处事，一个是让你晓得，就是明白增长知识，那另外一个是处事，是你生活方面。所以这是箴言的这2个主要的目的哈，一个是要我们来晓得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知道事情的道理，知道如何来做分辨。那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哎，可以使你得着智慧哈。箴言书常常强调说，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呢，生活会很幸福、很快乐哈。会使我们实际得到好处，这是他的目的。 主题或者说总纲就是第七节这一节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开始你看这个意义平行句哈，上句跟下句是对比的，它的总纲主题就是叫人去敬畏耶和华。讲了这么多就是让我们来敬畏神，然后听从他的话语，这是箴言的主题。那看到这里的话，我要跟大家来稍微看一下箴言的这个结构跟大纲，这方面蛮重要的，可以帮助你了解箴言。你注意到第一章第一节他有说这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到了第十章第一节他又多说了一遍，又说所罗门的箴言。他为什么中间突然又说了一遍？因为是到了一个段落了。所以第一章到第九章，这整整的九章其实可以说是箴言的导论，它的写法它的结构跟后面是很不一样的。从第十章开始，每一个句子都是可以独立的，一节一节它有自己的意思，它可以单独一个意思就站在那里，你甚至把它次序打乱的话不影响你了解它，你可以把第一节放到第十一节还是可以明白它，但是前面的一到九章的话那个次序不能乱的，写法不一样。前面一到九章是箴言的导论，从第十章开始才是箴言的本文。那箴言的本文分成两集哈，箴言的首集就是第十章到第二十四章，一开始是所罗门的箴言，到了最后的时候附带智慧人的箴言哈，从二十二章十七节开始就附带智慧人的箴言，那这就是箴言的首集。箴言的次集第二集就是第二十五章开始哈，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然后他就开始收集所罗门所说的。那每一集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带，有个 appendix 一个附集哈，所以第三十章跟三十一章就是箴言的附集，第二篇的附集，附上了雅古尔的话跟利木伊勒的话。那最后就是结论，箴言的结论非常的精彩。第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这个贤德的妇人，用在二十二节做结束，因为他写了一首字母诗，希伯来文的字母二十二个字，用一个很精彩的字母诗做结束。这样子我们看到箴言它的整个的结构可以分成四部分，首先就是它的导论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箴言的首集，从十章到二十四章，第三部分是箴言的次集，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的第九节，第四部分就是箴言的结论，三十一章的十节到三十一节。它非常的对称，前面的导论跟后面的这个结论是对称的，而中间的首集跟次集它们结构也是一样的，都是一开始是所罗门的箴言，然后再附上一些别的人的箴言，所以它结构非常的对称，非常的有次序，这是箴言的结构。最不一样的就是前面的那个导论的部分，因为后面的你都可以一节一节的来读，只有前面它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要看的这个主题，就是前面的这个导论。因为箴言它是智慧书，所以在我们看这个课文之前，要跟大家了解一下箴言跟智慧。有三方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读箴言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这些好像就是人生格言哈。举一个例子，应该是二十七章，你翻到二十七章第十节。二十七章第十节这样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那听听下面那句啊，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
这不是远亲不如近邻吗？哎，这好像蛮有道理的，我们平常也是这么说的。像这个类似的情况常常发生，你读读箴言就说，哎，我们也有这种人生格言啦、啊，什么好像蛮类似的，你就想，哎，那箴言是不是就是这些人生格言？这我们以前都读过的啊，从小就有看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就他们的重心完全不一样啊。箴言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它全篇的总纲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你敬畏神。照着他的教导去做，虽然有时候那个教导好像一般这个人间的智慧也有，但是他的重点不一样。人生格言呢，它是以人为中心，那格言就是历世历代累积的这些智慧啊，以前的长辈们祖先们啊告诉我们他们人生的经验，我们去做总是有好处。但是箴言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他是告诉你怎么敬畏神，这样才是真正的有智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另外他就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啊。箴言就强调啊，说这个智慧啊怎么来，是来自于一个人对神的态度，不是来自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说你的 IQ 有多高，你的书读的有多少，而是说你对神是怎么一个态度。那他又特别说敬畏啊，我这件事情我想了蛮久啊，就提出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敬畏跟尊敬啊，这 respect 跟这 fear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想它主要的分别是那个距离上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你尊敬一个人的时候啊，你跟他之间好像那感觉上不是那么亲近啊，你很尊敬他，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敬而远之啊，中间保持那么一点，对他我是蛮佩服蛮尊敬的，只是好像跟他没有那么亲近啊。但也可以说我很尊敬他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或者他啊孔子啊或什么讲的话都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不一定会照着他的话去做啊。可是敬畏不一样，我们箴言读下来说，发现那个敬畏神的人跟神非常的 close，中间没什么距离，跟随神的，然后他们敬畏的时候就会跟着神，然后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出来，主要是他把它行出来。那是尊敬神不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去知道说有这么一位万有的主宰，他有大智慧，而且他爱我，那么我敬畏他，照着他的话来做，我的人生就有智慧，而智慧一定是带来幸福。这是箴言一个主要的教导，就是你到底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把它当作是一个有道理的很尊敬他，或者是当作是真的是我的主我的神来敬畏他跟随他，这是箴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那另外有一点，就箴言他很强调说，你如果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的生活会变得很幸福。这箴言是完全是实用性的，而且是正面的积极的。有人就说这个箴言它是积极的给人生的教导，这个传道书它是消极的，虚空的虚空，但是箴言是很积极的，它告诉你说信神，跟着他的话语去做，你生活各方面，夫妻的关系啊，跟父母子女朋友说话，抵挡诱惑等等各方面，生活会变得很好，甚至你的财产会增加，你的寿命会增加。所以初看之下，你想想我们现在传的这个繁荣福音啊，哎，这个箴言是不是古时候的繁荣福音啊？因为他们好像都讲到最后说信神会带来好处啊，会带来繁荣，箴言的确是这样子。那他那个有个主要的不同的地方，箴言是说这个幸福的生活是你敬畏神的副产品，你不是因为说我要得到这个我就向神祷告求他给我这个看他灵不灵，而是说我就是敬畏神，我就照他的话语去做，不知不觉的，哎，怎么生活都通畅了，都好了， 人际关系也变好了，怎么一些经济问题经济困难也解除了，事情好像都变得很顺了，就是说这是很自然，一定会这样，因为神的本意就是要祝福他的孩子们。但是繁荣福音是反过来，他是以人为中心的，他想，哎，那我信这个神有什么好处，我现在要这个，求他给我这个。以两条路线走下去有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跟神越来越近啊，一个是就把神当作工具啊。这是箴言与智慧这三方面要跟大家说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今天的这一部分，就是一到九章，我们要来看一下。那一到九章首先就是你必须连着读，那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普通读圣经都是连着读，只是从第十章开始你可以一节一节的读。好，第一章箴言书的第一章开始我们看一下。箴言书在九章里面它也是有个对称的结构它的主要的内容是比较这个智慧的道路跟愚昧的道路两种不同的道路，然后劝我们是走智慧的道路，不要走愚昧的道路。这九章里面的第一章它就是前面的 introduction， 第八第九两章是后面的结语，中间三章分成两部分，二到四章就是讲智慧的道路，五六七这三章讲的是愚昧的道路，你看很对称是不是？第一章是开始，八到九章是结论，然后中间先讲智慧的道路，再讲愚昧的道路，非常的对称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导论的开始，前面在九章读的时候有几个字眼要请你注意啊，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是这个导论的起头，前面是那个引言已经讲过了。一开始那两个字是什么？我儿。这在九章里面这我儿的字眼会出现的很多，你每次看到我儿的时候大致上它就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那么它就好像在呼唤他的孩子，我儿你要听父亲的训诲。所以一开始我们说那个箴言的对象是那个少年人，那个父亲在对孩子说话，我儿，或者有时候说众子啊，孩子们啊，听我的话。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就是华冠跟金链就是可以给你带来荣耀的，表示说你如果听爸爸的话，听妈妈的话，这可以给你人生带来好处，带来荣耀。那为什么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他没有人生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他讲的这个话的内容，为什么要听他讲的这些话？因为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可能不敢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孩子你要完全听我的话，因为我讲的话绝对不会有错。父亲的训诲跟母亲的法则是从哪边来的？是啊，我们读了这么久的旧约，特别在生命记，要教导你的孩子用什么话教导孩子？所以这父亲的训诲跟母亲的法则都是从神那边来的，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上代传给下代，这个信心的承传。所以这些你听的话就会给你人生带来荣耀，带来好处。那一开始他就对他们提出一些警戒，我儿诱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去随从他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要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去，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这个恶人要他们去做什么？做坏事的目的是干嘛？要抢别人的财物发财。好，
所以第一个是在钱的方面，在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金钱财宝，他来警戒年轻人说不要，不要因为贪财的缘故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人家会来引诱你，不是你自己想到去做的，就是恶人会来引诱你，说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做这个做这个，保证发财的，到时候一起分，你就去做了。那他有警告那个后果哈，第十六节，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自投罗网。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所以一开始他就劝人说，这钱的方面不要贪财，到最后呢是自己会害自己。当你得到的时候，你没这么感，没这个感觉，说啊很好啊，哇满屋子都是金银财宝。那时候到最后，你等于是自己害自己，贪恋财力的都是这样子。就劝告我们在钱的事情上要小心。然后接着下面，就是智慧变成了一个人，这是导论的部分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这个拟人化。智慧变成一个人在那里说话，你看看他怎么写的。智慧在街市上呼喊，这不是一个人吗？在宽阔处发声，对着的，街市就是宽阔的地方，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门中发出言语，表示说他是对一个人讲还是对很多人讲？是大声疾呼啊，就是叫所有的人都来听。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的灵也可以翻成我的心，好，把我的心就倾倒在你们身上，倾心吐意跟你们说话，好，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等等。后面就是说，可是你们很可能不听我的话，但是到了有一天你们遭遇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笑你们。一开始就讲到说，这智慧啊，他在那里大声疾呼说，来听我的话，来听我的话，你们千万不要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会有不好的后果。变成一个人是很迫切的，而且是很个人性的，要你来听，要你来听他的话。第三十二三十三节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By the way， 就是我们中文的这个箴言的翻译啊，你常常看到有不同的字眼，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还有简单的就是愚人啊，或者是叫愚蒙人。你如果看到愚人或愚蒙人，讲的就是那些少年人，就是那些不懂事的人。但是另外三个字眼的话，通常是指的不太好的，那个愚妄人、愚昧人，还有就是愚顽人，这是那些故意啊不接受神、不认识神的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会翻译哈。这三个名词啊，愚昧啊、愚妄跟愚顽啊，翻得很好。你就看他那个第二个字哈，那个愚昧，那个昧就是昧而不明，就是看不到亮光啊。就是这些人蒙蔽自己，看不到亮光哈。那个愚顽就是说他很顽固，他做坏事，但是他还是很顽固。愚妄是说一个人狂妄哈，他很狂妄，他很不接受神的智慧，但是他心里面蛮骄傲，很狂妄哈。好，这是第一章。首先他提出一个警告，说不要贪财，然后就说智慧在那里发出呼喊，叫我们接受他。为了对比的缘故，我们看一看结论，先跳到结论的部分。我刚刚跟大家有说第八、第九章是他的结论。那我们在前言的时候看到，他先警告他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又发出呼喊说叫他跟随智慧。那第八、第九章也是这样子。你看第八章又来了，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智慧又变成一个人在那里呼喊了，说来啊听我的话，来啊听我的话。然后第九章就开始给警告，
那第九章结束特别精彩，他说有两位女士都摆设了筵席，请大家到他家里面吃饭啊。箴言里面描述智慧的时候是用女性的啊，这 Lady Wisdom。那另外一个是愚昧的妇人啊，在第十三节啊，愚昧的妇人，你读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两家都在摆设筵席，两家都在呼喊说到我家里来吃饭。那智慧他是这样子摆设筵席，第九章第一节啊，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一个房屋里面有七根柱子，这房子大不大？它七根柱子，柱是一个 perfect number， 表示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它希望大家都来。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怎么样怎么样。那请你们跳到第十三节，另外一位妇人，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至高的座位上。哎，跟前面智慧的妇人一样，都是在很高的地方，然后呼喊的话一样。第十五节，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是啊，只不过说的不一样，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两家都在请客，两家都是请人来赴席，那就是说看你要去赴哪一家的席。好，所以这是他的前面跟后面两个对称，那中间就只剩下六章，这六章也是对称的。我们看看第二章到第四章，二章到第四章是正面的，说走智慧的道路有什么好处。那五六七三章就是反面的，说你走那个愚昧的道路有什么坏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智慧的道路二到四章啊。那这个导言的部分特别好读，它是连着的啊。你到后面第十章开始，你每一句你都要想一想，因为它是很浓缩的啊。那前面你好像是在这个喝牛奶，第十章开始要喝炼奶啊。那每一句都很浓缩的，所以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还蛮容易，这十章好读啊。那看看第二章开始，他这样子说，又说我儿，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反复的说要听，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好，对句嘛，明白怎么敬畏耶和华，你就懂得说我该敬畏耶和华，这样子的话你就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发出。那这一节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讲出智慧的源头不是从人那边来的，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发出，就是说他说的话可以给我们带来知识，带来聪明。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文纯正的人做盾牌。这箴言特别讲到正直人，讲到走在公义道路上的人，他特别欣赏那个表里合一的人，不是说你特别有成就的人，或者是特别聪明的人，而说是那个正直人，走在公义道路上的人，说这些人神特别喜爱他，给他存留真智慧。好，下面他就继续这边说，我们喜爱智慧敬畏神有什么好处。那接着他就开始有个警告，那这个警告是前面九章最大的一个警告，有好几章完完全全就在讲这件事情。第十六节开始我读一下哈，从第二章十六节开始讲到这个主题，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那外女就是另外一个女人啊，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跟她的丈夫结盟，就说婚姻在神面前是个盟约啊。
他离弃了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这里讲到说要避免淫妇外女，换句话说是色的引诱。前面讲的是财的，一开始第一章不是说不要贪财吗？啊，一个财一个色，是在前面讨论最主要的两个警戒。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讲法蛮相似的啊。在《论语》里面，孔子怎么说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少年的时候戒之在色，老年的时候戒之在德。那个德就是德才、得物、得东西，换句话说是贪财。一前一后这两个啊，一个是戒之在色，一个是戒之在德。那这也是箴言前面在九章的一个主题。第三章我觉得它开始那十节你应该把它背下来，这可以作为整本箴言书的这个主要经文，愿意的话可以把它背下来。这里讲到五个福气，每两节是一个单位哈。我儿不可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这个他是复数，指的是说这个法则跟诫命哈。这法则跟诫命呢，因为他们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啊，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得到福气是长寿。要怎么做呢？记得你父亲母亲所教你的神的话语。那第二个福是三跟四节，那我特别喜欢这两节，他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如果要得到神的喜悦跟人的喜悦，怎么样做最好呢？箴言说就是两样事情，你做人以慈爱跟诚实这两样做你为人处事的原则，把它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绝对不要忘记它。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就用这两个原则来做一个比较。如果这时候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一个慈爱的人？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把慈爱跟诚实这两样事情当做整个人生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原则，结果就是神会喜悦你，人也会喜悦你，这是长期性的。有些手法或做人的什么，也许短期之内人家说你好，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你如果你做人做事的原则是慈爱跟诚实的话，整个一生下来，神会喜悦你，人也会喜悦你，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是第二福，就是蒙恩之福啊。第五、第六啊，你要专心养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那个好处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不是常常都希望说神带领我们，神带领我们，神啊，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人生的道路该做怎么选择？我现在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我该怎么选？我说，如果你有一种态度是专心就是全心的意思，不是说分出一半来，就是我是全心全意的仰望神，我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上，我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认定他，说有个福气会临到你，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你这一生不会去担心说我该怎么办，你总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第七、第八节讲的是第四福哈，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可以给你带来健康。如果说你不要自以为很了不起，自己很有智慧，而你对神很敬畏啊，就讲到智慧的时候，然后就是正反两面，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远离恶事。那如果说 你就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可以给你带来身体的健康，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就是到你身体里面，神会医治你，给你健康。那第五福就是第九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你说把财物跟出熟的土产，那出熟的土产就是最好的那一部分，你们家如果有种果树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第一批出来的那个是最大最甜的，把财物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你是在拿去给神不？我不少了吗？但神答应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五谷新酒，神的仓房就五谷，酒榨里面有新酒，这是第五福。如果你用这些东西来尊荣耶和华，把那上好的献给神，神会在物质上来祝福你。那在前面这十节，每两节是一福，就讲到说做人处事上的这五福，那这一段你可以把它当作箴言值得背诵的经文，把它给背下来。这是第三节，就讲到说智慧的道路方面。第十一节开始，下面他继续的就在讲说智慧的有什么好处，那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念啊，挑几个重要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十七节啊，第三章二十七节，以色列人在古时候神就一直教导他们说，你们要行善，有行善，看到那些孤儿寡妇的话，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啊，要把神给你们的恩典福气也要分给那些缺少能力的人。所以这里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这应得的人通常不是指说他是多么好的人，而是说他是多么有需要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说你有多余的话，你就帮助他。你读这几篇箴言，他告诉我们两样事情，说你可以借给别人，可以用财物帮助别人，但是你不要给人做保。有没有读到说不要做保？可以借给他，但是不要做保。可以把钱给他，帮助他，救他脱离急难，他有钱了再还你，但是不要给他做保。我们现在看的是说，你有现成的力量，有行善的力量，不要推辞，就像那应得的人就给他。好，那第四章也是继续在那边讲说智慧的道路。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诲，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等等，就说父亲母亲的教导我都听了，也照着去做。然后要尊重智慧，敬畏神，高举智慧。第八节，在生命当中智慧占着很高的地位。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话，你这一生不会羞愧。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有几句话呢，值得大家把它记下来。这个第十八节好像有一首诗歌，就唱这第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就是义人走的那个路，一开始原来也许一开始不是那么大的亮光，就是黎明，但是越走越亮，越走越亮，一直直到说好像中午的时候阳光普照。第二十三节，我想很多基督徒记得这一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你的心要归给神，不要归给邪恶，不要归给那些不好的事情。你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怎么认为的，你人就会做出来。那么在一生当中，其实就是你心是怎么样，你人就变得是怎么样。 然后他有具体的这边讲说你的口要怎么样，你的眼要怎么样，你的脚要怎么样啊？这箴言写的非常的好啊。第24啊，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第25节讲眼，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26节讲脚，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要走正路，要走正路。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讲的是避免那个邪恶的道路，避免愚昧的道路。那它里面有个最大的重点啊。好，我们看看第五章。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好，来了哈。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他的口比油更滑。滴下蜂蜜就是甜言蜜语哈，口比油更滑就是油嘴滑舌。说得好听，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我们这个老的中文的翻译没有把性别表明出来，如果你是新一点的中文翻译，那个他可能是女字旁哈，讲的这个就是引诱人的那一个哈，以致他找不到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哈，这是那个愚人哈。你看第七节还是这个主题，众子啊，现在要听我的，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门哈，他的房门哈，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外人满得你的力量跟下一句是同样的意思哈，就你花了劳心劳力赚来的，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哈，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会有这种后果呢？他讲得很清楚，第十五节开始这样子说啊，他是这里教导说在婚姻当中的信实啊，夫妻之间要彼此的信实啊，不要有这些外面的事情。那他的讲法是用比喻的方法，他讲得很美啊，这样说哈，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自己的配偶，自己的配偶就好像是池中的水，就好像是井里的活水，就好像是泉源，就好像是河水。说这些呢，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彼此之间要信实。好，十八节就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好，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假如说夫妻之间有这个爱情是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之间是非常的信实，所以没有外人的参与。我儿，二十节，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为何又有个外面的女人跑进来？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恶等等。这里讲到说你保守你的婚姻是个蒙福之道。好，第六章一开始就讲了几样事情，一个是说不要做保，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就是说你被拘束住了，到时候他还不出来的话你要替他还，宁可说让他自己有力量，他去得着他想要得着的，或者是说他实在很贫困，你就拿钱来借给他。那第六到第十一节，这也是箴言常常提到他说要勤劳，这个人呢、一定要勤劳，不要懒惰。他说如果是懒人了，你去看看你家的蚂蚁，如果家里有蚂蚁跑来爬去，说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可以得到智慧。那蚂蚁怎么呢？蚂蚁很勤劳，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没有带头的，可是他自己知道说，他知道说那个劳动的季节性，在夏天预备食物，趁着有食物的时候 有收成的时候他就去收集，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他不会等到冬天，他趁着有的时候他把握那个时机，然后绝对不偷懒。然后他有下面他那个描写那个懒惰，箴言有时候很 sharp， 但有时候也很幽默哈。读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很扎心，有时候也觉得蛮好笑的哈。他就讲懒惰的人好像一直在床上一直在那里睡觉哈，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他真会讲哈。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囊兵器的人来到。好，第十二到十九节，特别是这一小段的后半段，我觉得大家要把它背下来哈。从十六节看起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共有七样。你说到底是六样还是七样啊？啊，是七样啊，他就是要提高你的注意哈、啊。你到了第三十章的时候，就三样四样，他讲的就是四样哈、啊。啊，所以有七样，哪七样呢？第十七节讲说，第一个是高傲的眼，第二个是撒谎的舌，第三是流无辜人血的手，第四是图谋恶计的心，啊，这是第五飞跑行恶的脚，第六啊吐谎言的假见证，那第七。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说这七种人耶和华所憎恶，不只是说不喜欢，是说憎恶，就他那个意思，原来意思是说想把他吐出来的意思，这样子的这种的七个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那这个可以我们记下来。在第六章的后面二十节开始又在那边讲同样的事情，说你如果在婚姻方面不信实，你去跟这些外女淫妇搞在一起，而这个人是有丈夫的，那结果会怎么样？第二十九节，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他这一段写的非常的精彩。他说如果是个贼，他去偷东西，人家还说他是饿了去偷，人家还不会藐视他。若被找着怎么样呢？就赔还就是了，赔还七倍，并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这就是尽其所有去赔人家的损失。但是啊，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不只是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和对方的那个丈夫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啊。他讲得非常的强烈，是叫你读了之后你不会忘记婚姻当中的信实。好，第七章就是这个段落，就是讲到愚昧之道的这三章的最后一章，这整个一章全部都在讲那件事情，而且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节。他一开始还是呼吁说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语等等，然后他就开始就讲说怎么一回事。从第五节开始读起这里就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节他就保守你远离淫妇，脱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就是智慧会保守你避免这件事情。然后说他看到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有少年人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不晓得他是有意还无意，他走过去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在晚上，在或半夜或黑暗之中，好像是人没有看到的时候，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就他那个打扮是那样子，你读下去是发现说他是一个有丈夫的人 好，第十一节，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上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有时在各巷口蹲伏。蹲伏就是他在那寻找猎物哈，就是也许你不是要去找他，但是他来找你哈。那他很主动。第十三节，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地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我才还了我所许的愿。你知道，而且我们读过那旧约，知道平安记是肉，是可以吃的，唯一可以吃的，五祭当中唯一可以吃的。你献完平安祭之后，就是说你有剩下的这些肉，以前古时候人很少吃肉啊，哎，今天可以吃肉了啊，平安祭在我这里有好吃的，今日我才还了我许的愿啊。那他白天到神面前去还愿，他晚上来吸引别人做坏事。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的织的线花纹布铺了我的床，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等等等等。所以他是在那里引诱这个人。嗯，第二十一节啊，讲到说他的 technique， 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话逼他同行。我们这翻得很好，一个是诱，一个是逼啊。有时候人讲话可以把你逼住的哈，也可以把你引诱的。那结果就是这个少年人，看他的反应，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直到剑穿他的肝，哈，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哈。他叫他家里的孩子们，众子啊，你们千万不要走上这条道路。好，这是导言的部分，我们看完了啊。就在九章是导言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应该看到第十章，所以第十章开始，就这个 coming week， 大家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读，因为每一节都蛮浓缩的，每一节你都好像需要想一想。那第十章就是一个起头。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啊，所罗门的箴言啊，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从第十章开始，应该是到大概十五章左右。如果是老的那个圣经本前面的话，都会写善恶互论，垂为箴言。有好几章前面有这几个字，你们有没有？哦，他，我的圣经本前面有善恶互论，垂为箴言啊，可能要到二十一章都有这个字眼，就是说他常常是讲一句善，讲一句恶，所以这是最典型的意义平行句。上面一句就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然后反过来，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好，然后不义之财毫无益处，然后下面反过来，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一善一恶，一恶一善，这样子是对比的来讲，所以以下的这个格式都是这样子。第十章里面有很多话值得我们去想的，是对我们人生很有帮助的事情。第五节，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可以收的时候要勤劳去收。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看诗篇第140篇。